好像是有一个扩音器在外边，俺可以站在那里听。那么当地有一个黄昭龙黄长老，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可能是五旬节以后，彼得和约翰在耶路撒冷传道以后，在以色列那是一个最大的一次聚会了。而这一次最大的聚会，是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召开的。我们真是为这件事情感谢神。我没有想到王弟兄又提到了我们过去8年以前的同工的情况，现在真是为这件事情感谢神。我们再一次的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真是满了感恩的心。主啊，你在中国教会，在海内海外，主啊，你实在是为我们做了大事。我们因此在主的面前献上感谢和赞美。亲爱的主啊，求你过去如何的实行大事，主求主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做该做的事。主啊，今天的聚会当中，但愿你居首位，掌王权。谢谢天父，在我们四面全上篱笆。主啊，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讲的人不因为自己的软弱而让你的话语受了亏损。主啊，你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感谢主，这一个破壁不堪的瓦器，今天在主的手中，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主是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边，这样的显明出来，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谢谢天父，也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共同的在主面前献上敬拜。主，我也有一个用心灵和诚实的心，在这里一同聚集，围绕在你的座前。主，我们在这里要看主你对我们的一些个吩咐教导，愿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主啊，你的灵继续的感动讲的人和听的人，让我们同被一灵所感，同受造就，同得益处，让你的名得荣耀，教会得以复兴，有更多的人站起来为主工作，参与侍奉的一个行列。谢谢天父，求主悦纳垂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读几处经文。谢谢这里的同工啊，照顾我，一定让我坐下啊。好，我们读几处经文。今天读的经文可能多一些，大家先看《约翰福音》第14章第12节，《约翰福音》14章12节。谢谢弟兄能够及时的答出来。约翰福音14章第12节，我翻的倒慢，弟兄把这个答出来倒快。约翰福音第14章12节，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好，谢谢弟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读也好。下面我们再读这个14章的第19节，14章第19节，找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请。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加拉太书2章20节，加拉太书2章20节。好，找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读加拉太书2章20节，请。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再看一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十五两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十五两节。这 PowerPoint 比我这个还快，我这翻的太慢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十五节，来请。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再看罗马书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第七节，罗马书十四章第七节，我想是比我要翻得快啊。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七节，好，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再看最后一处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来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以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神的话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虽然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比较多，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这个内容中心，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天晚上，他虽然知道神为我们做了大事，像我们昨天所谈到的，神为我们做了大事，但是主耶稣基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信我的人也要做。主所做的事，信主的人也要做。在这里我觉得特别应当提醒弟兄姊妹一下，主耶稣基督不是说主做的事牧师们也要做，不是说主做的事长老知识们也要做，而是说主做的事信他的人，信主的人，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被主的宝血所买来的信主的人都要做。主做的事都是哪些个事？主刚刚出来的时候就传讲天国的福音，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这是主到世界上来的一个使命，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让大家悔改信福音，进天国得永生。你看主耶稣基督这一生啊，他传道呢三年多的时间，是东奔西走，西不暇暖，甚至于是忍饥挨饿。圣经上记载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山里的狐狸有洞，人死来怎么样，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的主就是到处奔走忙碌，让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以后，甚至于当时的那些个以色列人拥护耶稣基督在地上做王，强逼他，就是圣经上说的强逼耶稣基督在世上做王。荣华富贵啊，不可一时啊，但是主耶稣基督拒绝在世上做王，不要这个世上的荣耀，那个荣华和富贵。 主耶稣基督他在工作当中不管多么忙碌，常是有祷告。圣经上记载他抵挡撒旦的那个进攻啊，抵挡撒旦的有引诱和攻击的时候，禁食40天，那个时候他抵挡魔鬼完全是用圣经上的话，而且是在那里祷告。不但是禁食祷告，有的时候在旷野里头祷告，有的时候说推到山上去祷告，圣经里面还有时提到他是通夜里祷告。主耶稣基督一直他的生活里面是满了祷告，到最后临被卖的那一夜还在那里，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那个汗珠好像雪点一样的滴下来，那样的迫切的祷告。主耶稣基督他这一生啊，看起来是有满了祷告的生活，而且主耶稣基督对于圣经也很熟悉，他抵挡撒旦的一些个诡计啊，40昼夜撒旦向他进攻的时候，他反击撒旦，抵挡魔鬼，都是用圣经上的话。而且主耶稣基督12岁的时候，在那个圣殿里边和那些个教师谈论，一面问一面听，一面听一面问一面这样对答。12岁这个年轻的那么一个孩子，怎么能够和那些个教师来对答来问答？可见他的圣经相当的熟悉。主耶稣基督一生也常常引用圣经上的话，看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榜样。总之啊，主耶稣基督在世上这一生的事情太多了，四福音里边记载的很多。我们要做主做的事，从哪里做起？主耶稣基督说，我做的事，信我的人，信主的人也要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内啊，我们是信主的人，都要做主做的事。这么些个事，我们哪能够好像说面面俱到，都今天都能够和大家说清楚。我想至少有几件事情我们应当看到主耶稣他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主耶稣他对于圣经非常的熟悉，主耶稣他是以父神的事为念，主耶稣基督他这一生都是为了完成主的事工。总之一件事情我们是看到了，主怎么样活着，我们也应当怎么样活着。在这个约翰福音第14章那里，不仅主耶稣基督说主做的事我们信主的人也要做，下边到了这个19节，14章19节啊，约翰福音14章19节，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天晚上，第二天就要上十架了。主耶稣基督对门徒说什么呢？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了，但是你们却要看见我。世人不再见到主了，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在灵里边确实能够见到主。为什么呢？下面主耶稣基督说了一句话，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一个活着在那个希腊文里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词，是永远活着的意思。主永远活着，我们也永远活着。所以我们要是做主所做的事，应当像主那样的活着。主怎么活着，我们也怎么活着。这是主做什么事，我们就可以做主让我们所做的一些个事。至少有一件事情，我想我们在神面前应当有一个属灵的看见。现在大家，昨天我们提到了，神在我们中间做了大事，大概海内海外，教会都兴旺。 海内大约7000万信徒，8000万信徒，海外有7000间教会，8000间教会。如果我们现在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所有信主的人，主做的事我们也做，我们也领人悔改，一个人如果再领一个人信主的话，如果我们海内外的华人教会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再领一个人悔改信主的话，比如说用1年左右的时间，一个人领一个人悔改，难不难？大概不是太难。如果那个样的话，全世界信主的人最多的国家就是我们的中国，就是中华民族。主做的事我们也要做，主为我们做了大事，但愿我们也为主做大事，求主光照我们。若是我们想着这样的来做的话呀，那我们就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他的祷告，他在神话语上的追求，以及他怎么样的在神面前所有的侍奉。至少我们看有几件事，当然说四福音的那么多的记载我们完全都做，我们难以今天都谈到，至少有几件事情我们看到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主做的事我们必须做的。一件事是遵行主的道，常常祷告。主耶稣基督是常常祷告的，我们更应该是常常祷告。第二件事情是喜爱神的话，天天读经，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做到的。大家都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是属灵的玛拿，是属灵的粮食。那我们如果天天不吃饭，身体就要衰弱，如果我们没有属灵的粮食，那我们的灵命那莫怪就要衰弱，就要衰微啊。昨天我们提到了我们是那个上行之诗啊，是天天与神亲近的那么一个诗，越来越近的这样的一个诗。就我们要是有上行之诗的那样的上行灵命长进的那么一个光景，我们是读经祷告都是少不了的。再有一个就是思念主的恩，为主而活。我想至少有这么几件事情我们是该做的。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现在是每天祷告的，我在别处一问这个事情啊，有的弟兄姊妹就紧张，那个意思，我说天天祷告的举手，我就恐怕有些人他不好意思不举手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天天祷告的这样一个属灵的生活，可是我问过有一个弟兄，我说你现在天天祷告吗？你猜那个弟兄说什么？他说哎，我也没有病，我也没有病，没有灾，也没有什么难处，我祷告干什么？他那个祷告啊，就是有灾有难有的难处他才祷告，没有灾没有难没有难处就不祷告了。哎呀，我说如果你有一个儿子，他天天见着你连理都不理，他根本不和你说话，一说话就是要钱，如果这样的话你心里怎么想法？心里离着你很远，和你根本连话都没有，一说话就是要东西。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面前但愿真是有一个敬虔的心，和我们天上的父神有一个亲近的心。圣经教导我们说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求神的国求神的义啊，在这样一个大的题目之下，我们祷告不完，祷告就不尽。 圣经教导我们要常常的祷告，所以我们应当在神面前先求神的国，求神的义，求神洁净我们，然后我们再求什么。有一个弟兄很有意思，我问他，我说你现在有祷告吗？他怎么说呢？哎呀，忙得不得了啊，一天到晚呢，这个事情做不完，根本就没有时间祷告。后来过了一些个天呢，这个弟兄找我来了，说边老师啊，请你为我祷告吧，我家里我的太太病了，病在医院里边，我这一天呢得上班去跑一个地方，回到家里来还得做饭第二个地方，然后得上医院里去看我的太太，一天跑这三个地方，实在是有点受不了了，请你为我祷告吧。我说好，我为你祷告。我说你自己祷告吗？我自己祷告，我一天祷告好几次了。哎，我说这奇怪了，你家里没有病人的时候呢，你没有时间祷告，有了病人你倒有了时间祷告了。所以弟兄姊妹，不是我们有时间没有时间，是我们有心没有心。我再说一次，如果我们的子女平常跟你一句话也没有，你心里会难过。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根本就没有祷告，我们的神也会伤心的。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过一个有祷告生活的这样一个信主的人。除了这个以外，还要有读圣经的这样一个习惯啊。接着读经可以让我们心意更新，接着读经让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接着读经接着祷告可以让我们远离罪恶，接着读经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的更好的过属灵的敬虔的圣洁的生活。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之上沾染一些个污秽，而在神的面前就和神中间就有了一些个距离，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向神求告啊，那是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人若是注重罪恶，你的祷告神就不听了。所以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也求神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再在神的面前祷告。我说一个很简单的比方，你家里的孩子在外边玩了半天饿了回家来了，一看你做的蒸的是包子，蒸的是很好的这个馒头，你的孩子伸手来，爸爸妈妈我饿了，给我一个包子吃。你一看那个孩子的手啊脏得不得了，你把包子给他吗？你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洗手去。弟兄姊妹们，我们呢常常的伸着污秽的手在主的面前祷告，莫怪神难于垂听啊。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做一个会祷告的人，会读经的人啊，也是能够这样的满足神的心意，也让我们的灵命有所成长。我在别的地方我也有的时候问问大家，我说天天读圣经的有哪些个弟兄姊妹，我就看见下面有人就紧张，我说今天我不让大家举手，我今天不让大家举手，可能不是能够保证将来没有一个传道人到这儿来问大家那个每天读经的举手，那到那个时候你要不读就不好意思了啊。所以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真是有一个天天以神的话语为粮，以属灵的玛瑙成为我们灵命的供应，这样才能够成长。有一个传道人呢，他问有一个弟兄，他说弟兄啊，你现在读经不读，读圣经不读啊？那个弟兄挺高兴，他说我昨天一读读了十好几章。哎呀，那个牧师挺高兴，牧师说哎呀，你天天每天读圣经读十好几章啊， 那个弟兄说不是，因为那天谈话的时候正好礼拜日刚刚散会，他说昨天是星期六，星期六放假，所以我一天就读了十好几章。牧师说礼拜一到礼拜五呢，哎呀，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就太忙了，我就不读了，礼拜六我多读一点。那牧师说，哦，原来你是这么读圣经啊，你吃饭也这么吃吗？礼拜一到礼拜五太忙了就不吃饭了，礼拜六把整个的一个礼拜的饭都吃了。求主光照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属灵的生活离不开祷告，离不开读经。有人说这好像说基督徒那个属灵的翅膀一样，两个翅膀，读经祷告。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比方恰当不恰当，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读经祷告是免不了的啊。当然有人读圣经呢是定时的来读，一天读半个小时，有的人呢是定量的来读，我一天读两章或者是三章。另外给弟兄姊妹一个建议，最好每一天在神的话语当中，在神的光照当中，有一节经文或者是一句话成了我的力量，成了我的帮助，对我有很大的感动。你读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把那一句话那节经文你背下来，弟兄姊妹试一试，一分钟就能背下来，两分钟可以把那一节经文背下来。背下来以后，像诗篇第一篇第二节所说的，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你把那一句话背下来以后，你到了中午再想一想，吃午饭的时候祷告，祷告的时候想一想，到晚上吃晚饭的时候你再想一想，你每天你总思念这一句话，思念两次三次。有的时候这个大家知道这是一个记忆的心理学，如果你所记忆的这一件事情，你这一个礼拜每天你都这样想一想，每天都把它再背诵一次，往往就容易记下来了。弟兄姊妹，我们背圣经记圣经也是这样，如果一天一句神的话，我们每天思想这样的思想，一个礼拜或者十天左右，大概这一句话就能够在你的心里边比较长期的记忆下来了。如果你一天这么一句，十天十句，一年是300多句啊，我们心灵里边满了神的话，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求主帮助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里说，主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主耶稣基督圣经很熟，但是让我们也能够熟读神自己的话语。再有，我们实在看到四福音里边主耶稣基督事情太多了，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主要做的事我们也要做，主怎么活着我们也怎么活着，不再为自己活，不再为世俗活，而是为主而活。主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天晚上说，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却要看见主，你们啊要看见我。为什么呢？下面主耶稣基督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弟兄姊妹啊，我们活着，这个活着和主那个活着是一样的，这个词是一个特别的词啊，我希腊文早就忘光了，那是我只还记得这个发音是 zo， 是永远的活着的意思。刚才我们读了几处的经文啊，比如说我们曾经读到了那个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那里是这样说的，保罗是这样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我这个旧人旧造旧有的罪性和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被咒诅被定罪的那个已经同定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一个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两个活字，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三个活字，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四个活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这四个活字都和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天晚上所说的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都是同一个字。弟兄姊妹，我们信靠主的人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个旧造旧人被咒诅的被定罪的那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同钉十字架，活着的不再是我们，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并且现在我们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四个活字都是像主那样的活着。不但是这一个地方，在哥林多后书保罗那里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个人既替众人死，替我们大家死，我们就都死了，在耶稣基督里面，主耶稣基督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都死了，并且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众人死，是让我们这些个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个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个活也是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主为我们死了，我们就应当为主活着。在另外一个地方保罗那里也提到，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只有我们这样才能够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主所做的事我们信主的人也要做。有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我们是为主而活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做主让我们所做的事。求主今天光照我们，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真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这个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七节那里就是这样曾经教导我们啊，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不仅是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啊，罗马书十四章不仅是第七节这里是这样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第八节啊，记错了。第八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我们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心智下面，在这样一个属灵的光景当中，在这样的一个灵命成长当中，在这样一个丰富的这个生命里面，那就是主所做的事，我们信主的人也要做，也才能够做。不然的话，只是一个外表，不是内心里面，或者外边一个形式，而不是实质上做出来。求主光照我们，看到主在我们身上的指望，主对我们的要求，主对我们的希望，让我们的灵命会丰富起来，丰盛起来，我们属灵的身量会成长起来。这个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那里也这样说的，在那个十二章一节他说什么呢？是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呢，应当都是奉献的人，把身体献上就是完全献上了。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还是说那句话，保罗不是说长老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牧师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保罗不是这样说，保罗说是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然包括姊妹啊。弟兄姊妹，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我们这样的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姊妹，不是我们侍奉神，我们多为神做了一件好事，不是我侍奉神好像我比别人强一点，我们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这里有一个词也让我很受感动，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个劝字啊，原文有一个恳求的意思。神所重用的使徒保罗说，弟兄姊妹们，我以神的慈悲求你们把身体献上，是何等的恳切。但愿让我们在这句话语当中看到一个新的亮光，是使徒保罗神所重用的仆人说，我以神的慈悲求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下边第二节就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世界，原文的意思，不要同流合污，不要随从世俗，不要效法这个世俗，不要被世俗所掳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是里面更新，不是外表上更新。弟兄姊妹啊，我们做基督徒啊，不是外表上做基督徒。从前我不聚会，现在来聚会来了。当然聚会是一个好事，如果没有一个敬拜的心到这儿来，就是大家为联乐感情，好像是联乐会同一会，这个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不是一个外边的改变，是心意更新而变化，里边的变化，不是外边的变化。我常想，我们弟兄姊妹信主的人做基督徒啊，不是做基督徒，不是在外表做一个基督徒的样子，而是从内心里边活出基督的样子来。心意更新而变化，是心灵里面更新，不是一个外表的修饰，不是一个外表的打扮。以前我说话比较粗，不大像基督徒的样子，现在我学着文明一点，不是外表的这么一个学，不是外表的一个模仿，不是一个化妆，不是穿上一件华丽的衣服，哎，我显得整整齐齐。做基督徒不是这样，而是从心灵里面活出来，心意更新。下边那个变化呀也很有意思，那个变化是一个彻底的变化，大的变化，本质上的变化。当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带着彼得雅各约翰登到山上，高山上有摩西以利亚向主耶稣基督显现，那个圣经面记载是耶稣基督就改变了形象，变了形象。那个变了形象和罗马书十二章那里所说的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个变化和主耶稣基督变了形象原文是一个字。弟兄姊妹，若是我们真是心意更新而变了形象，从内心里面像主耶稣基督那样变了形象，那福音要不传开才怪呢。在我们的邻居、街坊、同事、同学、朋友、同乡当中，他在我们看，他在我们身上所看见的，不再是我们这个旧人，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变了形象，在我们的身上看见了基督。若是这样的话，福音就不是难传了，福音就很容易传了。求主能够光照我们， 啊，让我们认识心意更新而变化，变了形象。有一个教会来了一个慕道的朋友，那个牧师就和这个慕道的朋友谈话，就给他讲福音，传福音。谈着谈着，那个慕道的朋友心里头挺受感动，哎呀，这个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个牧师一看新来的一个慕道友要决志信主，高兴极了，就请你填一个表，你的名字是什么，电话在哪里，在哪个公司哪个单位什么的。一填这表一看，哦，你在这个公司，哎呀，我们这个教会里头也有一个信主的弟兄，他也在这个公司里面和你在一起。那个慕道友说，哎呀，我们那个公司根本不大，我在那里时间就很长，差不多的人都知道你们教会里边这个基督徒，这个信主的人他叫什么名字。这个牧师就说，哎，我们这个这个基督徒在你那个公司里的那个，他的名字叫什么什么啊，怎么样怎么样。还没往下说呢，那个慕道的朋友脸上马上变了，觉得非常的惊奇，非常的惊讶，而且是非常的有点看不起的样子。哎呀，我没有想到他还是基督徒。哎，那个牧师一看大事不好啊，赶快就转变话题。我们人都是人呐，我们信的不是人呐，我们是信耶稣基督啊。啊，我们都是到主面前来的，是信耶稣基督的，我们不能看人呐。弟兄姊妹，大家说这句话对不对？对不对？对呀，很有道理。我们要把人带到神面前来，我们也要让一些个慕道的人能够接受主的救恩啊！不要看人，要看神。我们这个话是对，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个事实，我们弟兄姊妹们哪一个信主之初不是由信主的人把我们带到主面前来的？一个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他对于神根本就不认识，你不让他看我们，你让他看谁？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就是因为有基督徒带领我们，有基督徒帮助我们，有他的生活行为感动了我们，我们这样才信主的？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太多了。所以我们是应当把人带到神面前来，但是我们也应当在人面前活出基督的样子来。我听见了有多少的基督徒，他们做见证，公开在会上做见证，他说我就是因为某某人带我来的，某某人这样的劝勉我来的。有一个姊妹现在离开这里了，大概我记得不清楚，可能是在德州。前几年我到那边去服侍主传道，他还接待我，我们一起还有个谈话。后来在他的家里边就有一个家庭的聚会，最近听说在家里的聚会人了很不少。有一次前几年他公开的在一个聚会当中做见证，他说我怎么信主的。这个姊妹她说，我没有信主以前，我原来是怎么样怎么样，在我那个公司里边有一个基督徒，有一个信主的姊妹，她就对我非常的好，很有爱心，很关切，我觉得心灵里边很受感动。她那个爱心呢，对我的帮助，觉得她的一些个要求希望我就不能够拒绝。后来呢，她就约我到礼拜堂做礼拜，他说我就心里边我就想，他约我做礼拜，我就想着拒绝他，又不好拒绝，他怎么拒绝呢？他就撒谎，他说我家里有个特别的事情，这次去不了，下一次这个姊妹又约他，他说呀，我的家里还有什么什么别的事也做不了，也去不了。后来这个姊妹还约他，他又是撒谎， 人家说我这有什么一个特殊的情况，有什么要紧的事。后来第四次约他，他又撒谎。那个姊妹亲自讲的啊，在会上那个姊妹亲自讲的，他说后来啊，我这个所有的谎言都说尽了。那个姊妹非得带我去，我没有办法，这样到聚会的地方来了。一看呢，哎呀，这么多的爱主的弟兄姊妹，那和世人不一样。后来他就觉知，就信主了。这个姊妹不但觉知信主了，把她的先生也带领信主了。在前几年我听说在德州啊是什么地方，在她的家里有家庭聚会，而且的聚会一直到现在她的家里边都有聚会。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是变了形象，活出基督的样子来，我们就必然在生活行为上有基督的见证。这样你不用口传，你附近的邻居、街坊、朋友就自然会在你的身上，在我们的身上看到了基督。求主光照我们，主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啊，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能够为主而活，而且活出主的样子来啊。再说一件事情啊，在大陆有一个慕道的朋友到了这个聚会的地方来了，那个传道的人家庭聚会，看见一个这个慕道的朋友来了，就这个农村的一个朋友，就跟他传讲福音，谈了谈的福音，说你过去听过福音没有？你猜那个朋友说什么？他说我没有听过福音，他说不过我看见过福音。哎，那个传道人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能看见过福音？说在我们那个村子里边呢，有几个信耶稣的人，从前怎么样怎么样，生活行为怎么不好，怎么有脾气，家庭不和睦，他们信主了以后家庭和睦了，脾气也没有了，对人也友好了。所以我没有听见过福音，我看见过福音。弟兄姊妹啊，但愿让别人在我们的身上也看见福音，这样福音就不是难传而容易传了。那个感谢主啊，有这样的一些个事例实在太多了，今天没有时间多讲。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有这么几件事情。一件事情，我们说主怎么活着，我们也应该怎么样的活着。所以这样我们就是说，主所做的事我们信主的人也都要做，而且就能做了。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在腓立比书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真正我们到了像保罗那个地步，要活着就是基督，那身边的人不受影响那才怪了。不仅是这样，让我们也是说有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自己，是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我们是为主而活的，主为我们死了，我们是为主而活，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而且是变了形象，为主来活的。有一件事情啊，有一个是我想是故事，但是让我自己很受感动。我记得大概在哪一个教会曾经讲过，如果今天大家听过的呢，你就再听一遍。我记得好像是在哪儿讲过，在底特律地区，我记不清了。这件事情是我年轻的时候很受感动的一件事。有一个传道的人，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父亲呢，生了一个双胞胎的儿子，这两个儿子啊，长得很像，别人绝对看不出来哪个是弟弟，哪个是哥哥。 长得外貌很像，但是这个生活行为不一样。哥哥呢很孝顺父亲，而且做人做事大家都很称赞。那个弟弟呢是无恶不作，好像那个浪子一样，是离家在外为非作歹，终于有一天那个犯了罪被逮起来，而且是判了死刑。不但判了死刑，刑期都定了，哪一天要执行死刑。那父亲听了以后就很难过，想着见一见这个小儿子。哥哥明白父亲的心理，实际上这个路途比较远啊，那个弟弟被关的地方很远，那个父亲这么大年纪根本去不了，然后弟弟回来也根本不可能，所以哥哥就想了一个主意。哥哥就跟父亲商量说，我去到那里把想一个办法把弟弟踢回来，这个让弟弟和父亲见一面，然后他再回去。那个父亲没有办法，是只好这样了。有个哥哥就去了，到了那个监狱里边，想了一个办法，和弟弟啊衣服一换，弟弟穿着哥哥的衣服就出了监房了，哥哥呢就穿着那个弟弟的那个囚装囚服，在那个监狱里边在那里等着。后来这个弟弟啊觉得很惭愧也很后悔，但是你怎么惭愧怎么后悔，死刑已经定了，那也没办法更改。见了父亲以后啊很难过很伤痛，自己也很羞惭，谈谈一段时间就赶快回去了。那是因为路途比较遥远，天气的那个变化呀又这个不利于旅行。总而言之吧，这个弟弟在这个路途上有耽搁，等他到了他的那个应当服刑的那个城市的时候，已经是要这个执行死刑的那一天了。他到了监狱里边一看，坏了，这个被处刑的这个犯人就是他的哥哥已经被带走了，也就马上赶到往法场那里赶啊。到了那个半路上听见枪声一响，这个弟弟想那哥哥已经去世了，挺难过，就往那个法场那里赶。到了那个法场那里一看呢，那个执行死刑的那个官吏走了，军警也走了，只有一些个群众在那里围观，怎么没有人来收尸首呢？那个弟弟进去以后抱着哥哥就痛哭啊，那些个观众就觉得很奇怪，那两个人长得好像一样，是怎么回事？那个弟弟说，我是那个该死的罪犯，我的哥哥一点罪也没有，他是换了衣服在这个牢房里边替我在那里坐监的，如果执行死刑以前说一句话，请你验明正身，我的哥哥可以不死。但是临死以前他没有提出这么一个要求来，我的哥哥就这么死了，说到那里放声大哭。后来那些围观的那些个会众就说，哥哥已经死了，你再哭也没有用了，你把他就埋掉，赶快回去看看你的父亲去吧。于是这个弟弟把哥哥埋葬了，又回去看自己的父亲。父亲一看，回来的不是大儿子，是小儿子。父亲难过也没有办法了，那个弟弟就住在那个哥哥的房间里边，那个房间里边的墙上还挂着哥哥的相片，桌子上还有哥哥的日记，还有哥哥的一些个写作。他在那里就看看哥哥的日记，原来很多的理想，看看哥哥的写作，原来还有很多的希望，有些个事业要做。心那个里边呢，实在是觉得睡也睡不下去，吃也吃不下去。他就想，如果我哥哥在世上的时候，他可以很好的孝敬父亲；哥哥在世上的时候，他这些个事业理想可以完成。现在哥哥已经去世了，我算是什么样的人？想来想去，是越想越难过。几天以来，寝食俱废。想到最末后 下了一个决心，给自己定了一个人生的一个指针。他写了八个字，把这八个字就贴到他的哥哥的相片的两边。那八个字是：他为我死，我为他活。哥哥要是不死，他可以孝敬父亲，他可以完成这许多的事业。哥哥死了，我为哥哥活着，孝敬自己的父亲，我学孝自己的，效法自己的哥哥，我要做成他要做的工作。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听见一个传道人所讲的事，我也可以和大家说，这件事是我奉献自己所受的感动的一个事件之一。但愿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听见主耶稣基督的话，主耶稣基督说，主所做的事，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做。我们怎么做？做不了。但愿让我们想到，主为我们死了，我们应当为主活着，而且让主活在我们的心灵里边。主怎么样的活，我们也怎么样的活。求主赐福每一位弟兄，每一个姊妹，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子来，让教会大得复兴。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有这样的美好的经文话语留给我们。但愿你自己的话语感动、激励、震撼我们的心。容我真是在听到你自己的声音所说的，主所做的事，我们信主的人也要做。主，我们在旧造当中，我们实在难以做成主让我们做的事工。主啊，让我们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有一个心智，你是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集体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主为我们死，是让我们这些个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就像你的仆人保罗所说的，我说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主啊，我们在世上被世俗所迷惑，被世上的事情所缠绕，我们所想的就是世界上许多许多的事，这至暂至清的一些事。求主让我们举起信心的眼睛来，看到了神给我们预备的极重的、无比的、永远的荣耀。让我们真是会像你的仆人保罗所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俗，因为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就像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要成为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主啊，让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心志，让我们追求那上好的福分，让我们丢下应当丢下的， 抛弃应当抛弃的，让我们追求那应当追求的，让我们坚定自己的心志，为主而活，让主活在我们的心灵里边，让我们的生活行为活出基督的样式来，让我们在余下的光阴里边会荣耀主的圣名。因此让我们的教会也大大的蒙恩，能够大大的复兴。主啊，你所做的事，让我们真是在主的面前有一个诚实的心愿，说主做的事，我们信主的人也要做主做的事。求主真是悦纳弟兄姊妹心灵里边心灵和诚实的祷告，心灵里边默默的祷告，在主面前这样一个敬虔的祷告，在主面前这样一个真诚的祷告。求主悦纳弟兄姊妹的祷告，加添弟兄姊妹们的力量，一直到路的尽头。求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和祈求，我们这样的求告自己不配，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求主赐福的。